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41, Session 2. 基督教伦理学第41章第二讲。现在我们来讲本章的第一大段前提，就是第八节的前提里面的第二小段，也就是第二个前提 Work Ethic， 工作伦理。第八条诫命也有一个工作伦理的前提的。我们在第四条诫命的时候看到上帝规定人六天工作的时候，已经看到这个工作伦理，更早就是文化使命了。创世纪一章28到30节，参考第二章15节。人类多了之后呢，工作就变成是让人困倦的劳碌的。我们经文呢不所有都读哈，创世纪三章17到19节是上帝的咒诅，这个我们都应该是很清楚的。诗篇第90篇第10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传道书第二章从第18节开始念到第26节，第2章18节。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变绝望，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粪，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人在日光之下劳碌，内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人莫强如赤鹤，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上帝的手。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上帝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上帝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上帝和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不丰。工作是劳累，工作是劳碌，但是工作是必须的，工作也是对人有好处的。生命记第16章第15节，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你当向耶和华你的上帝守节7日，因为耶和华你上帝在你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你就非常的欢乐。生命记16:15。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第11和第12节，帖前第4章11到第12节，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是需要的，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不可以懒惰。箴言第6章第6到第11节，懒惰人啊，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懒惰人呢，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不可以懒惰。箴言第12章第24节，第24节，殷勤人的手必掌权，懒惰的人必服苦。箴言12章27节，懒惰的人不考打猎所得的，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 箴言第十五章第十九节，懒惰人的道像荆棘的篱笆，正直人的道是平坦的大道。所以我们不可以懒惰。保罗也警告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不要懒惰，这个教训他看是使徒的传统，也就是说呢是要传下去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十节，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就是说呢，若有人能做工的而不肯做工的，不可以把别人对他的慷慨爱心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啊，他不应该受到其他基督徒的慷慨的施予的。与工作相反的就是偷盗。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八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劳动工作取代了偷窃作为我们谋生的方法。不但如此，工作就把那个从前偷窃的贼转为一个慈善者，不再从别人身上拿赎别人的事，他现在把所赎自己的送给别人。所以第八条诫命就是规定了一个慷慨给予怜悯爱的一个生活的形式。这样子我们就能够看到，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开始看到第八条诫命这个广义。这个广义就是对所有的罪所有的义的一个的观点角度。遵守第八条诫命就是要给每一个人他所当得的，不但如此还要牺牲我们所拥有的财物去爱别人，正如耶稣基督把他自己的性命啊放下给我们一样。第八条诫命吩咐我们不单要公义而且要有怜悯。从狭义来看，圣经告诉我们下面这些呢都是偷窃，这里有八方面加上经文的。圣经注意到这八种的偷窃，第一种是财产的偷窃，一般呢需要双倍的偿还的。出埃及记二十二章第四节和第七节，第四节，若他所偷的或牛或驴或羊仍在他手下存活，他就要加倍赔还。第七节，人若将银钱或家具交付邻舍看守，这物从那人的家被偷去，若把贼找到了，贼要加倍偿还。所以第一是财产的偷盗，第二是绑架跟拐骗，是一个可致死的一种的罪。出埃及记二十一章第十六节，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致死。生命记二十四章第七节，若遇见人拐带以色列中的一个弟兄，当奴才带他或是卖了他，那拐带人的就必致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节，行淫的、青蓝色的、抢人口的，并其假事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所以第二呢是拐带人口。第三，耶利米二十二章，耶利米书第二十二章十三到第十七节，那行不义盖房，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的，有祸了。他说，我要为自己盖广大的房，宽敞的楼，为自己开窗户，这楼房的户墙板是镶柏木的，楼房的是单色啊，油漆的。难道你做王是在乎造香柏木楼房增盛吗？ 你的父亲岂不是也吃也喝，也施行公平和公义吗？那时他得了富乐，他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那时就得了富乐。认识我不在乎此吗？这是耶和华所说的。唯有你的眼，你的心专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和强暴。好，所以呢，这个欺骗欺压这第三种。还有阿摩斯书第八章，第八章四到六节，你们这些要吞斥穷乏人的，使困苦人衰败的，当听我的话。你们说，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的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卖出用小升斗，收银用大心子，用诡诈的天平欺控人，好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双鞋换穷乏人，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哈巴姑书第二章，第二章九到第十二节，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你图谋剪除多国的民，犯了罪，使你的家蒙羞，自害己命。墙里的石头必呼叫，房内的栋梁必应声。以人血建成，以罪孽利益的有祸了。第四种，第四种偷盗是从寡妇孤儿那里偷盗，这个是特别上帝憎恨的罪。马太福音23章第14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第五种是欺骗仆人或者为你做工的。雅各书第五章第四节，雅各书第五章第四节，工人给你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金之主的耳了。第六，偷土地。以赛亚，以赛亚第五章第八节，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八节，祸哉那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第七，度量衡的诡诈欺骗。利未记第十九章25到26节，利未记第十九章35到36节，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在尺秤升斗上也是如此，用公道天平，公道砝码，公道升斗，公道秤。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第八，就是误导别人为了自己的牟利。箴言第二十章，箴言二十章第十四节，买物的说不好不好，及至买去他便自夸。从广义来说，圣经讲到偷盗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暗喻，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是偷情啊，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第十五章第六节，以色列人中凡去见王求判断的，亚沙龙都是如此待他们。这样亚沙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偷别人的心，偷别人的爱。第二，假先知从神的百姓中偷了神的话，而宣告自己的话当作是神的话。耶利米23章第30节，耶和华说，那些先知各从邻舍偷窃我的言语，因此我必与他们反对。第三，假的宗教领袖，他们也是偷窃的，是抢夺的。约翰福音 第十章第一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来，倒从别处爬进来，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第四，在圣殿里买卖，马太福音第21章第13节，对他们说，主耶稣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被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最后第五，在上帝的十分之一奉献和其他奉献上啊，偷上帝的东西，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八节，人岂可夺取上帝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公物，你们却说我在何事上抢夺你的公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公物上。参考约书亚，约书亚记第七章第十一节，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好，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八种不同的偷窃，还有五种是暗喻的比喻性的偷窃。假如偷窃呢，包含了抢夺当归上帝的东西，那么我们可以理解，从某一个意义上来说，所有犯罪都是偷窃。所以第八条诫命是一条很广的一条 的命令，托住上帝所有的全部的律法的。